同学，请接着看李长者的论文。前面我们读到四摄五别，接着四无量心五别，四无量心，同学们大概都知道，慈悲喜舍，佛在经论里头常常教导我们，在六道里面最高的福报最大的天道，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升天呢？欲界天里面要具足上品十善，这是升天的因呐。如果只有上品十善，升天最高啊，只能够升到忉利天。忉利天以上要修一点禅定啊，夜魔斗帅化落他化自在天，这个是欲界上面四层天啊，多少啊有一点定功啊，啊我们讲纯净纯善啊，纯度不够啊，啊但是他确实是在修清净心啊，修上品十善，清净心就是禅定啊。随着他功夫的浅深，得的果报不相同啊。啊，再往上去呢，禅定里面还要加四无量心啊，这是经论里常说啊，色界天人，色界有四禅十八层天，他们修慈悲喜舍啊，这个四种，慈无量，悲无量，喜无量，舍无量啊，慈悲喜舍这四法，最重要的一法是舍啊，如果你没有舍，你的慈悲喜都不能成就啊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啊，四无量心前面三种是果报啊，后面一种啊是因心啊，舍就是放下啊，你要放不下，你哪里来的四无量心啊？ 慈是于众生乐的心，中国古人所谓的与民同乐啊，悲也是把众生苦的心啊，看到苦的众生要怎样帮助他脱离困苦。这叫慈悲呀，所以慈悲呢都是爱心，而且这个爱心呢是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啊，它不是感情的。我们世间人讲爱，这个爱是从感情生的，不是从理智生的，所以这个爱心不平等，这个爱心是无常的啊！今天爱你了，可能明天就不爱了。现在在这个社会上，诸位如果稍稍留意一点，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啊！啊，不仅仅是年轻男女的恋爱啊，啊，你看恋爱结了婚，没有多久两个人闹翻了，要离婚了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那个恋跟爱啊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无常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它的基础是感情。感情不可靠啊，千变万化了啊！所以四禅天人他那个爱心啊，是从理智生的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真正能够持久，真正能够保持着不变。但是真实的慈悲那要化身菩萨了，为什么呢？化身菩萨的爱心是从真心本性的生的，就像这一部经里面所说的，信心是以根本智生起的，那永远不会改变啊。佛菩萨对九法界众生，即使众生造作无逆施恶，堕阿鼻地狱，佛菩萨对他的慈悲一丝毫没有改变啊，绝不因为他迷惑颠倒造作错误的行为啊，那个慈悲心爱心就减少几分了，没有，绝对没有啊。这个境界对我们来讲不可思议，我们无法理解到底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称心啊，真心里面没有真妄，没有邪正，没有是非，没有善恶，真性里头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境界呢， 我们只能够用纯净纯善来形容它。啊，这个纯净的净不是染净的净，染净都离开了就纯净了。这个善呢，不是善恶的善，善恶的善是相对的，啊，它是绝对的，啊，这个善里头没有善恶，没有人我，没有对立，到纯了，啊，什么人证得呢？原教初住菩萨就证得了，啊，刚刚证得，换一句话说，他见到事实真相了，见到一真法界了，九法界不正常。扭曲了正常的现象，啊，或者说扭曲了一真法界，啊，这个真相佛法里的常常用水来做比喻，啊，用的最多。啊，水是我们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的，我们对它很熟悉啊。啊，一真法界的。像这个池塘里面的水没有风浪，这个水呀没有染污，啊，那你去看呢，它平静清洁，啊，这个水像一面镜子一样，这个外面的景象就照得清清楚楚，这个境界呢就好比是一真法界，九法界就好比这一池的水，起了风浪，而且这个水呀，有了染污了，不干净了，它还是照外面的境界，啊，那照的境界随着波浪，这个境界就是散乱了，扭曲了。九法界里面越往上去风浪越小，啊，波动不大，啊，看的还可以看，啊，虽然不能看到的真相嘛，但是非常接近，相似相啊。九法界越往下面去就大风大浪，如果三卧道啊，那就是波涛啊，啊，把所有形象啊都分裂了，真相完全看不出来了， 看到的是不是是极小一部分，而且还动荡不已啊，变幻无穷。诸位想象这个境界啊，你想这个水做比喻这个境界，细心去想想，细心去观察，跟这个经上讲的意思，这一真法界跟十法界这个关系，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些啊，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是一体呀、啊。啊，那个体好比是水呀、啊，水是体呀、啊，啊，水平如镜是水，起了小波小浪还是水，起了大波大浪它还是水。心性不变啊，那么佛的心性完全平了，不动啊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啊，这佛的境界。菩萨的境界呀，很微弱的波动，啊，所以你在水里面看这个倒影，依然是很清楚。凡夫境界就不一样了，我们很明显能够觉察到啊，你看现在这个社会的动乱，不要说其他的众生，就说自己妄想分别执着，心在动啊，心在动呢，外面境界就在动啊。啊，社会动乱，世界不安呐，啊，天灾人祸，都是从这里起来的。不要以为啊，这个世界上天灾人祸与我不相干呢，那你就错了啊，跟我们的起心动念、妄想分别执着有密切的关联啊，所以四无量心里面是重要，是放下了啊，放下妄想，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，放下执着心清净，放下分别心平等了，放下妄想真心现前了，这个放下岂不就是相宗里面所讲的转识成智吗？啊，放下执着，转莫那为平等性质，啊，放下分别，转意识为妙观察之，放下妄想 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所以转十乘智怎么个转法了？放下而已啊。那我们问天人有没有放下呢？比我们来讲，他放下了。他要跟四圣法界相比呢，他还没有放下。啊，放下的不干净啊！四圣法界跟化身菩萨比，那他没有放下。化身菩萨即是等觉菩萨，跟如来比他也没放下啊。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放下放下就是禅定啊。佛在经上给我们说，啊，真正明白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对于一切色法看破了，真正放下了，你的眼根在色尘得定，啊，眼根在色尘上入定了，啊，三昧现前呢，耳根在深尘呢，未必你放得下，鼻根在未尘呢，啊，在香尘啊，你也未必能放下。所以三昧有无量三昧啊，那就是无量无边的境界，样样都看破了，样样都放得下了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，入华严三昧了。华严三昧是无量三昧的总称呢，啊，所以这个初发心的人，他的四无量心跟如来没有两样。初发心时变成正觉，这句话我们常听的，初发心那个心可贵也啊，那是真心的流露啊，啊，很可惜的呢，它时间太短，刹那而已，啊，第二个念头啊，它就变了，它就又迷了，啊，虽然迷，即使是一刹那。这一刹那很可贵，为什么？无量劫来你的真心都从来没有放过光啊，没有现过锐啊， 你今天能够发心，这一发心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是像闪电一样，这是一道光啊。虽然时间短，但是你总是光总冒出来了，你总是露了一下啊。希望往后这个光明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光明越来越大，这就是进步啊。那么这个就是经文上讲的信尽其修啊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得到科学家对水这个观察试验的证实，知道四无量心重要啊。啊，四无量心就是真诚的爱心。对自己的利益，对众生的利益，对社会的利益，都是无与伦比啊！啊，我们要爱自己，爱众生，爱社会，爱这个世界啊，要晓得这是一体的。啊，我只爱自己，不爱这个世界，不爱众生，自己的苦难，自己的业障不能消除啊，不能避免的 啊，这是世间许许多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啊。华严经里面佛告诉我们，虚空法界他土众生呢，跟自己是一体，因此四无量心不仅仅是对自己，要对一切众生，要对虚空法界啊，这样才能真正成就自己的德行，恢复自己的真心啊，让我们在现前这个凡夫地位升华到诸佛如来果觉的境界。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接着下面张者说了，三十七道品无边，啊，这三十七是科目，三十七个科目，啊，它这个里面也分类，四念处、四正勤、 四如意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觉知，八正道，它分成七类呀。道品，品是品类，道是方法了，什么方法呢？超凡如圣的方法，准设法界回归到一真法界的方法，这个是大小乘修行的总纲领。过去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因为三十七道品在小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啊，我们误会呀，它是小乘修学的方法，以后我讲三十七道品，讲当然了都要找参考资料，看到智者大师他对于四念处的著书，我看到非常惊讶了。他用天台的方法来讲，藏通别圆啊。于是我就明白了，三十七道品通大小乘啊，不但通大小乘，通宗门教下，通显教密教啊，再仔细一观察呢，通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早年我在张家大师那里学到看破放下，我讲到这个三十七道品里面呢，我看出来了，四念处就是放下啊，就是看破，它是智慧，四如意足是放下。那个时候我在台北讲这个题目，赵默林老居士也是我们佛门一位大德了，年高望重啊，我佛门许多老法师对他都非常尊重啊，他大概要大我二十岁 可是我讲经呢 他常常来听，听我讲37道品啊，四念处时看破，四如意足时放下。他跟我说，这净空法师，你讲的很有道理，这个说法了从前没有人讲过啊。因此这个37科啊，科目在大乘佛法里面自古以来许许多多的大德都称它为助道法啊，大乘每一个宗派有每一个宗派主修的啊，你比如说我们净土宗啊，修净土的同学也知道啊，正助双修啊。啊，那什么是正修呢？当然，无量寿经三辈王僧王僧正因里面教我们的，那是我们的正修啊。这个正修是三资粮啊，信愿行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真修啊。那助修呢？助修就是37道品啊。啊，我们念佛，为什么功夫不得力？看不破，放不下，所以功夫不得力了啊！果然能够看破，能够放下。那念佛堂堂主的口头禅常说，放下身心世界啊，我们放下哪一样啊？一样都没有放下，所以你的功夫不得了了啊！放不下的原因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。四念处这四条好啊，观身不净，把我们对于这个身的执着看破了，看破你就容易放下了。不要再执着这个身是我，不要再为这个身去造业，一切众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为什么？为这个身。那身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观受是苦啊，啊，你以为你这一生当中哦有很好的享受，很快乐的享受，你完全想错了。那是你迷，不是觉啊！六道里头哪有乐？佛说，乐是坏苦啊！ 这个要认识清楚啊。六道里头有苦苦、坏苦、行苦三种苦啊，哪来的乐？佛清楚，佛真正觉悟，告诉我们，我们仔细想想，啊，人在世间确确实实没有乐。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，做种种示现，点醒我们呐，让我们明了这个世间没有乐。对这个世界不可以留念的，啊，有丝毫的留念不错了。啊，那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？佛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人生酬业，啊，用人提出问题问佛的。佛这个答复，而实际上九法界众生哪一个不是酬偿他的业报呢？尤其是六道，过去生中你造的善业啊，这也是得福报，你享福啊。过去生中造恶因，你这一生要受罪，要受苦受难，业报嘛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。啊，这个是六道里头的真相啊。佛菩萨慈悲来示现，点醒我，啊，但是如果你跟佛有缘啊，这个佛是广义的啊。我们提到佛，许多人都把佛看成佛教，啊，这个看法狭义的，广义的怎么说呢？佛是绝的意思，与佛有缘呢，也与觉悟有缘。那么世出世间许许多多的圣者，你遇到他们，他们教给你方法的时候呢，帮助你觉悟，啊，这个范围就大了。啊，可以包括所有的宗教，所有的圣贤教会，啊，我们学大乘，对于与佛有缘应当做如是观呐，啊，这才正确啊。就像前面佛在这个经上所说的啊，李长者给我们讲解的啊，如来以一切众生随根所要啊，以成佛号，这一段里面讲的啊，佛对心色身等众生界，为佛为天为神为主为人为仙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他所现的身相全是帮助众生觉悟啊。与佛有缘呢，应该从这个角度 来看来说，这是华严的意思，境界。四年初第三个教我们观心无常，心念头啊，念头生灭变幻无常啊，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啊，你不可以以为你所想的是正确的，这是佛在经论里头一再提醒我们，没有证得阿罗汉之前，千万不要以为你想的是正确的。实在讲，许许多多的想法看法都是错误的呀。古人常讲啊，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，自以为聪明。那个悟是什么呢？不听圣人教诲，自以为聪明。依旧是造业受报，苦啊！这是佛法里常讲可怜悯者呀。他实在讲呢，比不上最笨的人、最愚痴的人。那个最笨、最愚痴，他自己自卑感很重，觉得他是什么都不如别人。如果他有善根，遇到了一个高人，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到底，他就真干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他成功了。地仙法师那个锅炉匠出身的念佛的徒弟，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吗？多少聪明人不如他了。他老实啊，就是知道自己很笨呢、愚痴啊，没有智慧呀、不如人呢、他见到什么人都恭恭敬敬，为什么呢？我不如他，他比我强太多了。没有一丝毫功高我慢的心，这个很了不起啊！所以老师怎么教，他就怎么样相信，他就怎么样修。时间不长，他成功了。所以，从这个例子来看，古人说的“聪明反被聪明误”啊。这句话我们体会非常深刻啊！我们为什么没成功呢？自己以为太聪明了。想想我们将来死的时候，能不能像他那样预知时至？能不能像他那样的那么潇洒了，那么自在啊，站着走的，不生病啊。他住在那个破庙里头，地仙老法师很慈悲， 找在附近找了一个信徒照顾他啊，每一天替他烧这个午饭晚饭，一天替他烧两餐啊，早饭呢他自己料理。帮他煮饭洗衣服照顾他啊，他是专门念佛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念，就这么一个修行方法。啊，往生的头一天啊，告诉这位居士啊，很感谢他啊，照顾这几年啊，明天呢你不要来替我烧饭了，这位居士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情，明天不要来烧饭了，那大概明天有人请客啊，因为他前两天呢到城里去看看朋友啊，他是三年没有出门啊，突然心血来潮啊，他要到城里去看看朋友啊，看看为什么辞行呢，见最后一面的啊，回来之后第二天就跟这个烧饭的老居士说，明天不要来烧饭了啊。所以这个老居士听到之后，哎，师父前两天出门是不是有人请他吃饭所以到第二天啊，中午的时候啊，他还去看看啊，看看师父在不在家啊。他这个庙是破庙，不关门的啊。进去之后叫师父，没有人答应。啊，这四面去找找了，哎呀，看到他站在那个地方，叫不应。走到面前仔细看看呢，死，站着死的，非常惊讶了，从来没有听说过人是站着死的，又不生病，赶紧去告诉，这个当地的一些护法。啊，学佛的居士大家都来看啊，叫大家商量一下，赶快给地仙老和尚去报信。那是走路去啊，来回三天啊，地仙老和尚来替他办后事啊，他在那站三天，死了以后还站三天，所以人聪明有什么好处啊？笨一点有什么不好啊？这正是古人所谓是“为上智与下愚不已”呀！啊，佛度众生。这两种人很好懂啊，一个上智，一个下愚啊。上智是一说他就通达明了了，一教奉行，没有二话好说。下愚也是这个，虽然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教他怎么做他乖乖的就那么做，他就能做到底，做得很踏实。所以这两种人都很容易成就，最麻烦的当中这一段，上不上下不下啊，很不容易成就啊，习气太重 不容易放下。啊，三十七道品是我们的助道法，啊，我们不能不看破，不能不放下，不能不精进。啊，四正行就是精进，它精进是有条件的。啊，恶要赶快断。啊，善呢要赶快修。啊，积极的断恶，积极的修善，这四正行啊。所以这个科目通一切法。初发心的人，三十七道品的修学，跟如来果地也没有差别。现在时间到了。